各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故事讲到，在大财主拿巴剪羊毛的季节，大卫派了十个仆人代表自己向拿巴去问安，目的很明确，希望拿巴在这收成的季节也多多少少的照顾一下就住在他附近旷野的大卫以及大卫身边的人。那您说大卫为什么不向别人要啊？首先，拿巴是那儿的大富户，牛群羊群的那是满山遍野，他的牧人他的羊群一天到晚就在大卫他们所藏的那马云的旷野周围放。有多少次啊，大卫手底下人想吃羊肉都被大卫给拒绝了。大卫嘱咐他们，羊你们是一只也不能动，不能偷，不能抢，连买都不行，因为这些放羊的没权利卖给你们羊。你们要是真想吃羊肉，那就得等着，等到了剪羊毛的季节，咱们光明磊落的到羊主人那儿去要，兴许他能看在咱们就住在他们周围，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干扰、任何威胁、任何破坏、任何不良影响，而给咱们几只羊赏咱们点吃的东西。大卫一再向手底下的人声明，我们不是强盗，我们以后是要治理这个国家的，我将来就是以色列百姓的君王，所以偷鸡摸狗的事儿啊，是严禁，想都甭想。可这明人不做暗事的大卫，派人恭恭敬敬的到拿巴面前向他问安，并说明了来意。可拿巴呢，却当着众人的面把大卫的使者给侮辱了，或者说是把大卫给侮辱了。这消息一传回给大卫之后，大卫的自尊心，他的面子可真没地儿放了。他心里头想了，啊，你拿巴是谁呀？扫罗王骂我这个骂我那个，一天到晚带着兵索取我的命，我在这忍气吞声的东藏西藏也就罢了，可你拿巴有什么资格？你除了钱你还有什么？脾气？胆子？你不给我就不给我吧，你凭什么侮辱我呢？咱们都是犹大支派的人，我父亲耶西虽然没有你这么有钱，但他的为人与名声那是在人前没有指责的。你不知道他，你总得知道我吧。哎，我在朝廷里边吃香的时候，我打仗得胜的时候，这全国人民都把我的名字挂在嘴边上，现在我倒霉了，我落难了，你们就说我背叛我的主子。我跟你实在讲吧，不是我背逆了我的主子，是他背叛了我。况且我们爷俩之间的事儿，除了神知道，除了撒母耳知道，除了我亲兄弟王子约拿丹之外，没有任何人说得清。拿巴呀拿巴，你今天算是活腻了，您的命到头了。为你放羊的羊倌们经常在我人手底下说你坏话，埋怨你尖酸刻薄，对用人非常之残酷。每次听见这个，我还用话劝他们呢。看来我错了，你拿巴就不是东西，我对你是白客气了。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尊重你。你要敢说马云的旷野是你的牧场，我当时就应该说那是我的猎场。除了用两只脚走路的人，在这旷野里头凡是用四条腿在地上爬的，我全都有权利射呀。你们家大肥羊成群结队的跑到我猎场上当靶子，活该。早知道你这么混蛋不讲理，当时我们就不应该饿肚子，天天都是烤全羊。这还真就看在给你打工的那些牧人的面子上，我们一只都没敢给你动。你的羊群在那儿一站，本来该有的猎物野兽全都跑光了，我们这还没埋怨呢。要说这么多月我这猎场的损失费你也得给我赔上啊。你说我不讲理是不是？我告诉你，我太有礼貌了，我这低三下四的到你那儿去要点圣渣你都不给我，行嘞， 我派十个人礼礼貌貌的去，你不给我面子，今儿我带400个兄弟一起去找你，我们谁也不说话，我们今儿就让这钢刀来说话。所以大卫这就带着人，嘿，稀里呼噜稀里呼噜扛着刀向拿巴他们家奔去了。400来人一路上除了脚步声和喘气声，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每个人的眼睛都是红的，不知道是气的还是饿的，反正是杀气冲天的，那拼命的架势恐怖之极。咱现在放下这憋了一肚子气要赶去报仇的大卫不说，咱就说这拿巴他们家把大卫的这些使者赶走了以后发生了什么情况。拿巴羞辱大卫是为了什么呀？是为了抬高自己。他见大卫派来的这10个仆人空着手来，听了一顿骂又空着手去，拿巴心里头高兴极了，他是逢人便讲，有机会就吹，您猜怎么着，我今儿把谁给骂了？咱朝里那倒霉驸马，人人都夸人人都赞那臭小子大卫，我早就听说他带了一群阿猫阿狗的在咱这附近转悠，要不是我现在手底下忙，我还能让他在咱们这儿待这么长时间？听说扫罗王那儿悬大赏要他的人头呢。拿巴在那儿拍着自己的肚子得意的吹，听见的人有多高兴那就难说了，但他做的这件事儿是对是错，家里头有明白人，谁呀？仆人呗。我不是跟您说过吗？这圣经里头啊，净提到一些个没名没姓，但是非常上道、非常知情达理的仆人们，在关键时刻，他们总能够提醒主人，不再继续犯错误，反而要做出正确的决定。好在拿巴手底下也有这么一个好的仆人，这位啊，他是个洋官，接触过大卫以及大卫手底下的人。那一天，拿巴羞辱大卫10个仆人，把他们轰走的时候啊，这个仆人也在旁边站着呢。他知道主人这事儿办砸了，但他什么都不敢说。但不说又不行啊，拿巴轰走的这10位可不是好惹的。这10位在那几百人当中是头啊，那可是一呼百应的人物。这10位里头有好几位都是大卫军队里头带兵打仗的百夫长。主子，您要是想出气，想过那个开口骂人的瘾，您像我们这些个给您打工的奴才身上来呀，你骂大卫手底下派来的人干什么呀？您这不是作死吗？不自量力。这位当时一看见这10个离开拿巴时候那脸色和那架势，他就知道完了，事儿闹大了。这位知道深浅，但是他也不敢跟主子拿巴说呀，但他知道要是不说的话，那可真是要大祸临头了。于是他就想到了女主人拿巴的妻子雅比该。咱这段故事一开始的时候可说过，拿巴这人呢，什么都不成，除了他娶的这老婆好，剩下的在拿巴身上就很难再找到一点好的地方了。所有的仆人们愿意给他打工，当然是为了挣钱，因为他们家富嘛，但是有多少人愿意为了挣钱而忍气吞声呢？所以我可以向您这么讲，所有在拿巴他们家打工的，给他们当仆人的，几乎100%都是看在这个聪明善良又美丽的女主人面子上。因为这女主人雅比该呀，知情达理，做事诚实，而且还说话算话，她对自己家里的仆人都非常好，从来没有看不起他们，把他们当作下人，所以仆人们都非常信赖和爱戴这个女主人，有什么事儿能找雅比该的，大家绝对不会去找拿巴。可凑巧的是什么呢？拿巴那天张口骂大卫仆人的时候，雅比该不在，他没在场，这事儿他不知道，否则他绝对不会就让这10位 那样空着手回去。但现在说这个全都晚了，所以就有这么一个仆人悄悄地向他报告了，说女主人呐，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向咱们主人问安，可主人却辱骂了他们。啊，雅比该一听都吓坏了，说还有这事儿？那报信的仆人就接着说呀，有啊，您不知道，其实大卫和大卫的人都不错，我们经常接触他们，他们对我们也非常好。他们在田野里边与我们来往的时候，我们没有受他们任何的欺负，我们也未曾失落过任何东西。我跟您说，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人家是昼夜的做我们的保障，在他们那儿放羊特别安全，野兽全都被他们赶跑了，而且也没有盗贼敢来偷羊。他们的确是一群好人呐，可谁知道啊，那天咱们的主子就把他们全都给骂了，给轰走了。亚比该一听到这儿，知道坏事了。哎呦，人家对咱们这么好，人家来问安还被拿巴给骂走了，那咱怎么办呢？这报信的仆人他也跟着发愁啊，所以他就出主意说，我这不是来找您给您报信来了吗？我劝您呢，得筹划筹划，看怎么行才好，不然的话，祸患定要临到我主和他的全家呀。那会有什么祸患呢？他们会怎么样做呢？哎呦，主人，您不知道，刚才有牧羊人给我悄悄的传信儿来了，大卫带着人已经上路了。出发以前他是发着誓的说，他说我们在旷野为那个人看守所有的，以至于他一样都不失落，实在是突然了，他向我以恶报善。哼，凡属于拿巴家里的男丁，我若留下一个能活到明天早晨的，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真的，亚比该一听脸都吓绿了，他可知道大卫是谁，他也知道大卫是干什么的，他们自己家这男的除了能说大话，能吹牛，能骂人，还能干什么呀？亚比该知道这娄子呀捅大了，他还问仆人呢，你怎么不跟拿巴说呀？我们哪儿敢呢？他还为此得意呢，他那性格您还不知道，他性情那么暴躁，谁敢跟他说话呀？亚比该一听到这儿，心想也对呀，甭说你们不敢跟他说话了，那刚愎自用的臭老头子，我都不敢跟他说话。当然了，这也就是亚比该心里这么想，他是不会当着仆人的面这么说自己的丈夫的。但现在不是站在这儿说话的时候啊，现在是得赶快想办法做事儿的时候，看能不能还有什么机会把事情挽救回来。在亚比该心中，大卫是谁呀？英雄，那可是想当初全国上下所有老中青妇女们歌唱的对象。没错，现在是在被扫罗王通缉，但听说那罪证是什么啊？撒母耳立他为以色列国王。这事儿不是大卫自己定的，这是神亲自定的。早知道大卫会到自己家里来求些援助，还不早早的上赶着把好东西全都给他预备齐了，哪儿还用得着大卫派人到这儿来取啊？哼，亚比该早就派人去送了。如今可好，该帮的忙没帮上，反而捅了个大祸。想到这儿，亚比该都来不及吩咐手下的佣人帮他办事儿，自己就开始忙活起来了。哎，他把200个饼、2匹带的酒、5只收拾好了的羊、 36公升烘好了的麦子穗儿，100张葡萄饼，200张无花果饼，全都驮在驴上。您说几头驴啊，反正一头驴驮不了那么多东西。等他把东西在驴背上扎好了，试了试绳子，全都紧紧的，东西掉不下来，这才掸了掸身上的灰，抹了把头上的汗，把头发重新盘好，盖头戴正了，这才小声的对仆人们说，你们在前头走，我随着你们去，赶快悄悄的离开，别耽误功夫。这女人干事还真麻利，而且果断，让她这么一拿，库房里的东西嘿少了一大半，而且丈夫拿巴一点都不知道，也没人告诉她，谁会去给她通信啊？那不是找死吗？只要妻子雅比该不说，没人去说，况且一说这事儿就砸了。这仆人们赶着几头驮着东西的驴在前头走，雅比该呢横坐在一头小毛驴的背上，嘚嘚嘚嘚嘚在后头这么跟着。正在下出了城门口不远那山坡的时候，他们就看见了大卫和跟从他的那400号人从对面的山坡上下来了。嘿，你说这叫一个巧，他们出门这叫一及时。前边赶驴那几个仆人一看见大卫以及身后那些人的架势，腿都吓软了，他们拉住牲口赶快回头看女主人雅比该呀。只见女主人雅比该不慌也不忙，轻轻地敲打了几下小毛驴，赶到了这些仆人们的前头，径直地骑着这小毛驴就迎了过去。雅比该见了大卫之后，急忙下驴，将盖头从肩膀上拉过来蒙在脸前，然后双膝跪下，脸伏于地，在大卫面前就叩拜啊。大卫一见这情景吃了一惊，说这是谁家的夫人，怎么平白无故的就挡住我的路，俯伏在我的脚前叩拜呢？大卫一举手，队伍全都停下来了。还没等大卫张口问这妇人为什么要拦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雅比该跪在下边先说话了，
我主啊，愿这罪过全都归属于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您听婢女的话呀。
大卫一听雅比该说这话，一开始有点发懵，心想看您这穿着和打扮，明明就是一贵夫人嘛，怎么跪在我面前称自己是婢女呢？这又口口声声的说是谁的罪需要归在你身上。就在这个时候，后边有人悄悄在大卫耳朵边上说了，他就是传说中拿巴的夫人雅比该。大卫一听这话点了点头，心里想实在是名不虚传呢，因为那些给拿巴放羊的人没少说拿巴的坏话，也没少说雅比该的好话，如今这大美女雅比该就跪在自己的脚前让我听你说说，听就听吧，我看你怎么为你这个已经死定了的老公求情。大卫把双手往胸前一插，这就站在那儿听雅比该跪在那儿说了。雅比该说，
主啊，你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字呀完全相称，拿巴就是愚顽的意思，他这人果然就是愚蠢而顽固。昨天的那个事情发生啊，是因为我主所打发的仆人到我家里来的时候，婢女并没有看见，我当时不在场，否则的话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如今这愚拙的拿巴把您给顶撞了，说了不该说的话，这不是他的罪过，这完全是我的罪过，我没能管住他呀。
大卫一听这话心想，哎呦呵，还有这么想着自己老公的呀，
把他臭骂一顿，说成是一个愚蠢顽固的混蛋。他有眼不识泰山，开口伤人，是因为你没管住他。那好啊，你是要把自己也赔进来是不是？想到这儿，大卫心里头那火刚要往上顶，跪在下边的亚比该又开口说话了：
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您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
啊！大卫一听见跪在下边的女人口出耶和华的圣名，吓得往后踉跄了几步，差点没坐在地下。难道是耶和华在阻止我？他到底是谁呀？敢指着永生神耶和华的名在我面前起誓？大卫对神那是百分之百的敬畏，所以他自然也就尊敬那些敬畏神的人。既然这亚比该把这能不能杀拿巴的事儿与神连接起来了，大卫倒是要想听听。这跪在下边说话的亚比该还真是一位敬畏神的人，而且他也聪明，他不用抬头向上看就已经感觉到了大卫情绪上的变化，所以他就抬手指了一下在他身后的那几头驴，继续张口对大卫说：
如今求你将婢女送你的礼物都留下给跟从您的仆人吧，求您饶恕婢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为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要在你平生的日子里查不出有什么过错来。虽然有人起来逼迫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他保护您就像用布包裹宝器一样，而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甩去，就如用机旋甩石一样。
一听到这儿，大卫几乎都要笑出声来了，这女的还真会说话。那机旋甩石世界纪录是谁破的呀？我呀，大卫第一次上阵，第一枚石子儿就愣落在哥利亚的大脑门上了。那核算以后，神对付我的仇敌都像用机旋甩石头一样。嘿，听到这儿，大卫心里头还真就高兴了。您现在就高兴啊？跪在下边说话，那话还没说完呢，只听得亚比该继续在那儿说：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应许您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时，我主必不至于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听到这儿，大卫的眼神都直了，这位跪在下边说话的他到底是谁呀？这世界上除了我兄弟约拿丹之外还能有知己吗？还真有人能够这么清楚的知道神在我身上的心意吗？此时大卫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心中一股暖流涌上，眼圈都湿了，要不是在这众目睽睽之下手里头还握着一把大刀，大卫能当场就大哭起来。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心里头突然有那么一种见了亲妈的感觉，他想扶下身去把亚比该给拉起来，但他刚一低头，只见得亚比该正扬着脸，两只炯炯有神、美丽充满诚实的眼睛正在望着大卫。此时只听得亚比该说：
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婢女。
故事讲到这儿，今天咱们的时间就又到了。您要想知道后来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您就得等到下次再接着听我给您说了。